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呢，前几天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哈，这个报道呢，主要是来介绍比尔盖茨和这个股神巴菲特之间的友谊，以及最近出现的一些裂痕。那么他分析了一些原因，从两个人的友谊开始，在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么长时间，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这个报道哈。朋友之间说实话相互影响是正常的啊，但是像这两位啊，当初是世界首富和第二富哈，这两位之间的这个友谊呢，对两人之外的世界做出如此深远的影响的这种先例呢，似乎还没有啊。他们两个人对身边的很多的事情都产生了影响，两人的友谊从这个金融到高科技到这个慈善事业啊等等哈，所以呢值得讲一下。因为这两人长达30多年的友谊，其实在这个我们大家的茶余饭后啊，经常会说到哈，而且大家非常向往这种友谊。那长达这么多年，两个人一起打桥牌，一起这个看电影，一起看球赛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也可以聊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深刻的一些话题哈。所以人们就特别向往有这样的朋友。但是这个真的是叫做可遇而不可求。这两人其实一开始在1991年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的时候呢，双方其实并没有特别想要结识对方的这个念头。
哎呀，说到友谊呢，也挺感慨的啊。在这里呢，也向我们今日话题 YouTube 现场观众的友谊做一个交代哈。大家也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们也不断地提醒大家。那今天呢，就是我们 YouTube 今日话题现场直播最后一天。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合理的决定。我们知道呢，会损失一些观众给我们的现场的留言，但是等我们节目完了以后，由我们的制作人员把它做了一些剪接，把一些视频插入进去以后呢，大家会看到一个更有制作感的这么一个没有广告的完整版，是吧？那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其实一直想要的，而且也不会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洛杉矶8点做完，九点以后再过一两个小时就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跟踪我们。同时，你要听现场的话，不管你是在世界任何角落，有无数的地方可以听。AM1300.com 可以听，
对
，New TV 可以听。你其实很简单，你要如果有 Google 的话，你只要在 Google 对着它讲一句话，说 AM1300， 它就出来了。什么 Spotify 啊、TuneIn 啊等等，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可以现场的听到。所以在此呢，感谢大家在过去这些年的陪伴。同时呢，我们还会在 YouTube 上啊继续的。用另外的一个形式，用一个无广告版的形式来回馈大家。那么回到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哈，因为这两个人呢，从相见恨晚到貌合神离啊，从蜜月到相对无语啊，这个是挺令人感慨的啊。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友谊，我只能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啊，就是两个人他还不是异性，也不是同性恋，对不对？
对，
这个中间没有什么浪漫的关系，但是太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对整个的人类的影响，当然大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他们在慈善事业，他们在教育我们普通人，在各种各样的方面呢，都让我们受益良多，而且让整个世界因为有了他们呢而受益，有了他们而减少了一定程度的痛苦。我们让大家听一下啊，多年前呢，美国的 PBS 电视台有一个主持人叫 Charlie Rose， 他把这两个人叫到一个房间里啊，面对面着坐着，然后 Charlie Rose 就问他们两个人，你请你们各自评论一下对方。我们听听啊，当时这两个人是怎么说的。不过也顺便说一下， Charlie Rose 呢在 性骚扰，我也是受害者的运动中被打掉的。
嗯，对，
这个是蛮遗憾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我们先听听巴菲特啊怎么来形容他的好朋友 Bill Gates。
I learn from him. You know, I like to learn from all friends, and Bill happens to be a particularly good source. but that's listen, that's the fun of having friends, Charlie. You know, it'd be hard for me to be a friend with anyone that I don't learn something.
哎，这个人是个巨人呐、啊！你知道人他说什么吗？他说我从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这个人就是 Bill Gates 啦。他说交朋友是这么回事，其实啊，你们不知道，我从我所有的朋友身上都能学到东西。你听听人家这个态度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境界？然后当然我后面就没给大家播了这个录音了。他后面又说了一句，他说否则的话，你们会发现跟我这个人交往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儿，因为我就懂点股票，我其他东西也谈不出来什么。咱们再听一听 Bill Gates 是怎么说的啊。
He wrote an article for Fortune magazine that I read before I met him about that it'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idea to leave large sums to your children. So that was pretty fundamental, and I remember reading that,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that was right, and it meant, wow, now you have to think of how to give it away.I also remember Warren showing me his calendar. I had every minute packed, and I thought that was the only way you could do things. And, you know, the fact that he has days that there's nothing on it.
Absolutely. Wow, 这个又是让人很感慨啊。Bill Gates 说呢，是在我遇到他之前，我读了他给《财富》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主题呢，就是一个人不应该积累财富，应该把自己的钱财都要捐赠出去，这是一件事儿。他说另一件事儿让我吃惊啊，就是我看到了他的记事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盲人嘛，对不对，都是礼拜一干什么，几点干什么，都是排得满满的。 Bill Gates 说我的那个记事本啊，分分秒秒都排得满满的。哎，我一打开他的那一看，怎么一个礼拜当中有好几天都是空的？哎呀，这个不得了！你看看，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一个人，他手里掌握的是一个帝国，但是他那个日程安排常常有好多天是空的，这个让 Bill Gates 学到了一个无价的一个经验啊，你知道吗？
学不来的啊，这种东西，
对，
很多东西都是你看。1991年他们见面的时候，那个 Bill Gates 当年只有35岁吧，
35，
对，35岁，那个他是就是个工作狂，所以呢7月4号这个休假日的时候，原本是他还要工作呢，但是他妈非要拉着他，他妈说不行，咱们这个国庆日啊，咱们一定要去咱们的在离那个西雅图大概车程2小时的这么一个度假地方，Hood Canal 啊，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度假屋啊，去到那个湖区啊，去都度个假。因为他说我邀请了几个客人来，然后你应该跟他们认识一下。有这个《华盛顿邮报》的那个老板，也有这个投资那时候已经巴菲特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当然
已经非常有名了哈。所以呢，这些人你应该见识一下。当时他儿子跟他说。我去是可以啊，老妈，我给你个面子，但是我去3个小时就走，我还要回来，有很多事儿。然后他说我没兴趣跟一个做投资的人，他还不是说做投资的，他说我没兴趣跟一个玩股票的股票经纪人结识。
我跟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对对对，于是他们两人就这么结识了。就在这个度假屋的客厅里结识，一下子聊了。叫做11个小时，
哇哦！
双方之间对对方简直就是喜欢的了不得，这叫相见恨晚。他们两人
一见钟情，
哎，一见这就叫忘年之交啊！因为巴菲特比那个 Bill Gates 整整大了25岁啊，但是这两人而且从事的不是一个行业，居然两个人聊得如此之投机，有很多的话题他们都可以聊得非常兴奋啊，而且从彼此之间都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自己原来并不是那么了解的知识。
哎呀，两个人在一起不停地讲话，讲11个小时，到最后根据 Bill Gates 的母亲的回忆说， 朋友拉都拉不开啊。
对，
这一开玩笑说有点像打架劝架，劝都劝不开啊。这俩人那叫投机，我是觉得呀、啊，坦率讲，这个人生哈、啊，哪怕就有一次，你遇到这么一个人是相见恨晚，而且两个人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哎呀，原来你也怎么样啊、然后哎呦，你这个东西有这看法，我倒没想到，等稀里哗啦这一下停不下来，要旁边的人强行把他拉开，这种感觉确实是。只能说是天意啊，缘分呢也好，天注定。最后 ，Bill 不是 Bill 是 Buffett， 最后跟这个 Bill Gates 讲了一句话，说：“哎，我好像听说你不愿意跟我见面呢，听你妈说你不愿意跟我见面。今天的咱们这场是一个小时谈话，你告诉我你学到什么呢？我告诉你学到什么，周杰伦一首歌。”听妈妈的话，那没这周杰伦这歌没写呢。那时候啊，开玩笑，他就是说，你要记住要听妈妈的话。你看这个人就很幽默，知道吗？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关系的开端，它的持续到现在的非常遗憾的这种也没有分手啊，出现的裂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Bill Gates 和这个 Warren Buffett 之间的长达30多年的友谊啊，这个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点破裂的这个痕迹啊，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吧，对，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巴菲特已经宣布他身后的这个就是慈善的捐款呢将不会再捐给Gates 的基金会了哈，要捐给他由三个子女来共同管理的自己的这个家族的基金会。稍待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件事情。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非常突出的这个特色哈。巴菲特这个人呢，给人的感觉是叫做平易近人，非常就是非常好接近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性格是外向的，从不放过一个可以开玩笑的机会，所以你跟他熟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经常喜欢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他另外的一个这个投资方面的搭档查理芒格也是一样哈、跟他一样经常是开开玩笑什么的，所以两个人脾气比较像，经常喜欢引用一些什么格言呐、一些名人的语录啊之类的东西啊，警句啊、就跟大家来聊。而且呢他对自己的投资这个领域啊吃得非常的深和非常透，所以呢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到他嘴里跟你解释，马上就好像是一个很高深的东西讲给小学生听，马上你也能懂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了不起，就是你必须对这个行业了解到如此的一个程度，你才能把它分解成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讲出来，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他对任何一个新结识的朋友都充满着好奇，他老想知道这个人你背景是怎么样的，出身是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从事过什么事情，他都特别想了解你。好，所以呢这就给人家一种你特别和善可亲容易亲近的这个样子哈。Bill Gates 相反不一样，他从小就是像神童一样的嘛，像一个天才一样的，所以他呢也愿意，他有他自己的个人魅力，他有他自己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他不太善于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不善于和一个陌生的人头一次见面什么聊个天啊，就是相互之间拉近，有的时候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需要靠一些谈话的技巧，他在这方面不太擅长，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给人一种相当傲慢和无礼的这种就是没有什么礼貌的这样的感觉，
是一种距离感。其实这样的感觉在我们普通的人当中也会遇到，就是有一种人呢他对他人感兴趣，有一种人呢他对他人不感兴趣，这个有时候可能也不是他傲慢自私，就是在他的这个思维的世界当中他的重心没有扩延，没有伸延到外面去，这就是个个性的问题。说到个性，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当 Gates 和 Buffett 已经走到人类的这个顶点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个没有个性的是不可能的，
对，
都是有而且有极强的个性才能决定他们的这个成功。那么当两个有这么强个性的人 相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火花当然是如火山爆发一般哈。当然他们两个就觉得非常兴奋，才能聊十一个小时不停，但是也是这个个性注定了他们的可以说未来可能关系中的裂痕。这个就像是夫妻似的，是有蜜月对不对，是有很兴奋的时候，但是啊有那个暗流，就是他们之间不和的那个部分，你要是不去重视的话，它慢慢的就会扩大。举例来说，就拿生活方式来说， Bill Gates 和 Buffett 完全不一样啊。这个 Buffett 住在内布拉斯加的 Omaha， 他第一个房子和最后一个房子他就住在那房子里，这房子绝对不是大豪宅啊。
嗯，
他在7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加州的 Laguna Beach 这个海滩，花了十几万美元买房子。他17万美元那房子，现在1700万都买不了。可以，你可以想象，1970几年 Laguna Beach， 你给我开玩笑，在这儿你想买个1000万以下的房子，很快他就卖了。所以这个这么有钱的人，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就这么个房子，小房子就在这住着。Bill Gates 那豪宅不占地几千亩没有，这开玩笑啊就是他那个豪宅是一个壮举啊，对不对？那是绝对是一个，
当初咱们曾经讲过，
对，
好像耗资
Mercer Island 吧，
对对对，
这个整个是一个岛，就霸占就这么一个，而且他不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房产，各种这个私人飞机好几架什么之类的。他花3000美元、
3000万美元
买了一张画啊，这张画是Winslow Homer 这个大名家，这美国的艺术家的这个画，这个画画的是什么呢？这画的名字叫做《迷失在大浅滩》。
嗯，
啊，大浅滩是加拿大那儿的一个海湾。这张画特别的棒，就是近距离的看的一条小船。这小船上啊，从背后看有两个人，他们的背面，一个孩子，一个成年的男子，他们扒在那个船边啊，往外看，外面是惊涛骇浪。这么一张画，然后色调非常暗。哎呀 ，Bill Gates 喜欢，你知道一个人喜欢什么画，也能说明这个人的内心的世界。这个咱们就不花时间讲了。就是他去收集世界名画、私人飞机，然后
跑车，
哎，跑车啊，什么 Porsche 啊，好几辆，他是这么一个生活方式。这两个人不可能是夫妻啊，要是夫妻的话，这没法过这日子。但是他们呢，确实何所不为，因为你的钱你买飞机这是你的事儿嘛，对不对？这我管不着你的这个，但是这个有一个东西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卡内基。
嗯，
哎，我们看一看卡内基怎么影响了这两个人。
对，卡内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是一个美国的钢铁大亨啊，同时不是发家之后，他也是捐了很多的钱啊，做公共事业。他在这方面呢，其实是就是很有影响力的哈。他尤其对 Warren Buffett 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的这个捐，就是捐款、捐赠誓言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受了卡内基的影响哈。这个卡内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呢，
就是财富的福音
、对对对，这个财富的福音这篇文章当中呢，他就解释了，他说这个富人呢，有责任回馈社会啊。这个第一，他说不是通过比如说是纳税啊，你纳税是回馈社会，但是他说这个还不算，也不是通过你啊，我少多少点钱，也不是啊。他说其实他说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个人的慈善，而且他说你光是这个个人的慈善呢，还只是一个叫做暂时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其实他说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支配这些财富啊，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自己的这个就是道德得以提升啊，让自己的这个可以得以升华的这些事情，让别人可以有尊严的活着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呢对那个巴菲特影响比较大。
对，因为他曾经呢在结识了 Gates 不久以后，他把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后来变成一个小册子，他把这个送给了 Bill Gates。 在这个小册子里，这些段落呀，对 Bill Gates 是有深层的影响。因为卡内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 坚决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它带来这样的东西：第一是让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
对，
哎，你这个人的才能，你有本事，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同时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财产，咱别打土豪分田地啊，对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的是对个人财富的保护，强调的是财富的积累，强调的是竞争的重要。他是卡内基这么说的哈。但是话锋一转，他说：“但是呢，由于有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存在，它必然的导致下面一个情况，就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就是两极分化就出现了。”
那么他就说了，接下来卡内基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这个没得挑的，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财富留给后代。”他说的是，当我把我的钱留给我的儿子们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诅咒。
嗯，
就是卡内基用了这么厉害的话，他说这是对我孩子的一个诅咒，因为我让他们从小或者从接手这个钱的时候，因为这是从天而降的吧，
对对，
就一个叫做万能的美元的这一种的力量，他说这个力量足以摧毁我的孩子们，所以他说要把你的钱全部的捐赠出去。那稍等一会儿再看看这一篇不长的文章如何影响了这两个人和影响了世界上其他的那些有此志向的有钱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位名人啊，他们的这个长达30年的友谊啊，现在出现一些小小的裂痕吧哈、啊，这个呢，但是他们的友谊确实是了不起啊，对人类的很多的层面呢都造成了一些影响，尤其是慈善层面。刚才说过了，卡内基他的这个理念呢，就是说，富人有就是这叫什么，有义务来帮助穷人哈、啊，有义务来帮助整个的这个社会啊。他做出的这个结论就是，自由竞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就会造成两极分化。那么富人如果把钱全部留给子女，这等于是害了他们，因为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上进心了，就躺在父母的这个叫啃老了啊，就不需要自己奋斗了。那实际上你留给他们的反而不是一份祝福，而是一个诅咒啊。所以呢，他希望把钱全部捐出去。那么那个巴菲特呢，他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呢，他其实早早的就给他的三个子女吧，这个都设了这个个人的家族的这个慈善基金会啊。然后呢，他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想让他的太太啊 ，Susan 来管理家族的这个基金会，
前妻了
前妻、因为去世了嘛啊，他
不是他离婚了。他跟 Susan 离婚了。
哦，就是他的第一任，他的第一任妻子，
太太，
对对对，
他离婚。但是尽管离婚，他说我钱全给你，
对，
就是我由你来，
由你来管，
对
对，因为他非常在对他的这个第一任太太是人品啊什么的，他是非常就是非常赞同的哈，或者是信任的。所以，但是他太太结果因为癌症的原因就去世了，70几岁就去世了。所以当时那个巴菲特非常难过哈。但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这个慈善基金的计划，因为这个第一任太太走了以后，三个孩子的基金会其实刚成立起来没有多久，而且还没有办法承受他那个好几十亿的这个捐款源源不断的到，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选中了 Bill Gates 和他太太 Melinda 他们两人成立的基金会，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实际上 Bill Gates 就已经把微软公司的 CEO 的这个职务给辞掉了。尽管他还担任那个微软的董事长，但是日常的工作他基本上就不太管了哈。所以呢，他就和太太一起呢，专心就开始做这个全球的这个慈善事业了哈。他们成立了一个恨不得现在是最大的这个慈善基金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巴菲特就准备把他的钱呢，就是慈善的捐款呢，就交给这个 Gates 这个基金会来管理。所以在2006年，他在那个纽约的公立图书馆，就是做出宣布了。他说：“我要把99%的财富全部捐出来，捐给慈善机构。其中呢， 这个 Bill Gates 他们的这个基金会呢是得到绝大部分。
纽约的这个公立图书馆地址的选择是极具意义的呀，
对，
哪儿来的这图书馆？那卡内基捐的呀，所以他们选择的是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常说啊，有句话叫男女之间无小事，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看起来挺小，大家一开始关系好的时候不太在意，但是啊它慢慢的会发酵。比如说刚才说的两个人的个性哈不同，还有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巴菲特他管理这慈善基金呢，他强调的是一定要效率第一，
嗯，
能用一个人做的事儿绝不能用两个人去做，能用一个部门能完成的绝不两个部门。可是 Bill Gates 的那个慈善机构呢，机构庞大呀，咱也不敢说是人浮于事，但是呢至少是给人巴菲特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呦你这个挺大的哈，弄就是人员这个效率方面，甚至我都不知道他其他的一些资源的分配啊，指的是不是合理啊等等这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已经有潜在的很多的大家可能要不就说了，要不就没怎么说啊，就是看到这个，然后呢，后来又提了一些条件，就是说，巴菲特说啊，因为我的这位 Susan 她去世了以后呢，坦率讲我不愿意管，我也不会。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一个人觉得一个人会干一个事就他就会干另一个事儿，你不要以为我会投资我就会管慈善机构，这两回事儿的。所以我呢太太去世了，那我把钱给你们管我放心啊，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全世界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基金会啊必须得你们夫妻俩要不就是都在，要不至少一个人在，他是不是有这一条件？
不，他就说两个人必须要积极的参与这个慈善事业啊，但就是我交给你们付，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把钱交给你们俩，而不是你们的这个基金会。
对，但是他第一，他俩离婚了，
嗯，对，
对不对？接下来是这个事儿，然后后来两个人相继又从这个基金会当中退出去了，
嗯，
这一下就是他们在外界啊。没有看出来什么裂痕，但是有一件事儿就凸显，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在去年的时候，巴菲特说我死了以后，身后呢差不多有1000亿美元的身后的遗产，不管是用股票的形式还是以什么形式，
大部分都是股票吧？
对，1000亿美元，我将一分钱也不给 Bill Gates 的这个基金会。哎，你之前说的你什么不是喜欢理财，不学，不对不对，不懂慈善。因为我当年把我的钱给你这个基金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有啊，我也给我的孩子，我三个孩子，我也每个人给他们都有各自的慈善基金会。但是从去年这一宣布，我一分钱也不再给你了。你告诉我，这个不是问题吗？
对，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里头，其实当初的三个条件他提出来的时候，就是把钱捐给那个 Bill Gates 的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呢，显然。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他们夫妻俩离婚了，这个离婚之后不久，那个玛琳达就从那个基金会里退出去了。
对，
所以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他是说这个基金会我的慈善捐款你必须要用在慈善的事务上啊，不是礼物送给你的啊，这个不，这是第二啊，因为这里头税还不太一样。第三呢，就是说我捐出来的钱你必须每年。都给我用出去，不要放到你的基金会的那个存款上，
全
哎，对，我你就给我，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高效率，就不要你个拖拖拉拉的，我捐了100亿，你结果今年没用完，只捐出去50亿，我不愿意这样子，我就愿意100亿全捐出去啊，就是他就是提出这几个条件来，但是最后呢，现在看来他对整个的这个。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不太满意。第一，他说是机构太庞大了，他说这里头涉及到很多的什么圈子哈，有很多的非营利组织，然后各个国家的那个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企业呀、多边机构啊，还有政府啊，全部进来了。他说这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在里头了。他说不喜欢这个样子。第二呢，他说效率也比较低哈，那个。他捐出去的钱，他希望每一分钱都用在就是帮助 这个需要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确实困难的，什么疫苗的问题啊，公共卫生的问题啊，农业的问题，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粮食的问题之类的东西，你不要都用于那个就是人员的开支、行政的开支，那我这个钱干嘛呀？这不是真正的捐赠了哈。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是特别不满意。再加上呢，另外的一个打击就是有很多人向他反映了，说现在的这个 Bill Gates 这个基金会呢，就变成了一个说的不好听叫做新殖民主义了。他在他这个 Bill Gates 他的理念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技术可以解决一切，他由衷的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呢，包括那个谁也是啊，伊隆马斯克也是，他认为说所有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这样子。
对，
同时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基金会现在已经变得太大了，所以第一是比较自满，第二是比较这个叫做狂妄啊，就是有很多人呢就对他们有不满意的情绪。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Bill Gates 和这个 Warren Buffett 两人的长达30多年的友谊啊，现在似乎出现一点小波折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有一个非常长篇的报道，就从他们相识开始啊，一直介绍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展示财富的这个品味或者说是方式，是有巨大反差的。一个是追求简朴，另外一个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追求豪华然后在那个慈善基金的管理方面呢，也逐渐的变得效率低下啊，而且逐渐的自满，因为Warren Buffett 身边的人呢，也经常向他有些回馈啊，就是说那个有些人认为 Bill Gates 就变得比较粗鲁啊，比较傲慢啊什么的。实际上，在过去的这30多年来啊，Bill Gates 自己也承认，他说他从 Warren Buffett 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投资方面的知识之外，那个还学到了一些，比如说如何做人呢、啊？如何生活啊？在生活方面、做人方面的一些常识啊，他也学到了一些。确实 ，Warren Buffett 也经常就是说提醒他啊，给他一些建议，说你一定要注意你最亲近的朋友对你的看法，而且你要善待他们。结果显然在很多方面呢，他并没有这么做啊，于是这个 Warren Buffett 呢，就看来就逐渐的要跟他就是摆脱在经济方面的这个纠缠在一起的东西了。
对，有一个迹象啊，除了刚才说的 Buffett 在去年宣布他身后的1000亿美元的遗产将一分钱也不给 Bill Gates 的基金会这个之外呢，还有人们看到了一点，就是 Bill Gates 啊，从2020年、21年、22年、23年，他每年呢，他都发一个叫做年度短篇，
嗯，对，
这个年度短篇或者有时候写个趣味的文字，就是记录他和巴菲特两个人的关系当中的有趣的瞬间，比如说什么两人一起发放冰淇淋了，
嗯，
烤蛋糕啊什么之类。你像90岁，2020年巴菲特90岁，然后 Bill Gates 呢给他烤了个蛋糕，然后这个小视频发上去了，
嗯，
哎，怎么到了后来？突然停了，哦，我说错了，刚才是21、22、23都没了。
对，
不，连续3年，这视频没了。到了2020年，就是烤蛋糕那就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嗯。
啊，人家问他，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没？他这个 Bill Gates 是轻轻的蜻蜓点水，这什么轻描淡写的，就是说，哎呀，这个疫情啊，反正对，但实际上这个很牵强。刚才说到 Buffett 和他的太太 Susan 的这个事儿，我再补充一点，他们俩严格的说是没有离婚，但是呢，在理财方面是重大的意见分歧。他 Buffett 的那个老房子，太太 Susan 说装修一下， Buffett 说多少钱啊？15000，翻脸啊！他那时候是上亿的身价，装修这个房子是15000块钱，两人为这事儿翻脸，到麦当劳去吃个汉堡，这个有上亿身价的 Buffett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 coupon， 我不知道那 coupon 是那个折扣券是买一送一啊还是什么，就是这些呢都让他的太太觉得羞于见人，你知道吗？头都抬不起来。 后来他们俩严格的时候，根据这个《Snowball》这个书的记载啊，当然还有就是巴菲特啊，他跟《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Catherine Graham 的关系有点说不太清楚。尽管 Catherine Graham 比他大15岁，但是哎呀，这个关系反正就这么说吧啊。所以 Susan 呢就愤然的就出走了，就两人最后就决定不离婚，但是分居了，就这个关系，婚姻关系也就没有了。那么当时巴菲特说没问题，你出去离家出走没关系，那么咱们这个钱呢，慈善机构全是你的。但是没想到72岁的时候，这个 Susan 呢就去世了，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情况简单的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啊这个慈善机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